AI 演算力战升级，辉达地位遭到挑战。美国 FCC 计划全面封禁中资企业电信设备。白宫解禁安布勒计划，入股三元金属推动矿业。高市早苗胜选之后维持宽松。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财经世界。今日是10月7日星期二，跟着下来请看详细的财经消息。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宣布同晶片巨头 AMD 达成5年期的重磅合同协议，一起打造基于 AMD 处理器的 AI 超算中心，总价值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个被视为对辉达主导地位最直接的一次挑战。根据协议， OpenAI 承诺购买可以支撑6吉瓦演算力的 AMD 晶片，从明年开始采用新一代的 MI450 系列。如果 OpenAI 达成这些特定的部署，就会分阶段获得 AMD 的1亿6000万股的认股权证，相当于 10% 的股份。消息公布之后， AMD 股价暴涨了 23.7%， 收在203.71美元。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形容这个是双赢的里程碑，表示这笔交易将在未来的5年为公司带来几百亿美元的收入。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就强调，这个会加速 AI 演算力基础建设的扩张，演算力需求已经远超供应。我们再来看看辉达，辉达仍然是 AI 公司首选晶片的供应商。辉达明年将会发表备受期待的 Vera Rubin 晶片，并承诺这个晶片的性能将是它目前这一代产品 Grace Blackwell 的2倍多。但是辉达亦都面临来自市场几乎每一个角落的竞争，谷歌和亚马逊等云计算巨头已经在度设计和销售自己的 AI 晶片，而 OpenAI 最近亦都和博通签署了一项100亿美元的协议，以打造自己研发的晶片。目前这一项合作不单止令 AMD 成为 OpenAI 的核心伙伴，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近月已经陆续和辉达、博通和甲骨文签了20000亿美元的供应和云端协议，全面争夺 AI 基础设施主导地位。目前还不清楚 OpenAI 怎样支付已经承诺的几千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这一家初创公司最近告诉投资者知，只是今年一年可能就会花费160亿美元用来租计算服务器，到2029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升到4000亿美元。 OpenAI 今年的收入有望达到130亿美元。瑞穗证券估计辉达控制着超过 70% 的 AI 晶片市场，虽然 AMD 和其他竞争对手近年来一直试图提供更实惠的替代品，辉达用来做 AI 数据中心的最强大组合晶片，每一片成本可以达到6万美元。各位观众，你怎么看这一场 AI 晶片的升级战呢？ OpenAI 入股 AMD 重新打造超算中心， OpenAI 是在这里分散风险，抑或是挑衅辉达呢？如果你觉得是分散风险的话就选一，能够撼动辉达的就选二，辉达的领先地位能够撑几耐呢？我想同大家观众分享一个健康的资讯。你可能同我一样，经常都问咩产品值得信赖呢？当我知道江峰选择为健康520代言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个不是普通的推荐，而是信念的背书。比如健康520的代谢宝，融合12种纯天然草本，支持日常活力、代谢和平衡，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请关注健康520官网 healthcare520.com。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在星期二，股指期货几乎没有变化，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创下收盘的新高，标普500已经连续第7个交易日收红，投资人关注升势是否能够延续到幸运第8日。不过受到政府关门的影响，部分重要经济数据好像出口、入口和贸易平衡报告将会暂停发表。超微 AMD 宣布和 OpenAI 合作之后，科普股普遍上升，纳斯达克和罗素2000指数在昨日同样刷新纪录。 IBM 股价在开市之前飙升 5%。 有消息说该公司将会同 Anthropic 合作，将 Claude 大型语言模型集成到它的企业软件入面。在星期二的市场焦点，除了关注美联储官员讲话之外，还包括经济乐观指数和消费者信贷变动数据。川普表示，共和党可能同民主党合作，寻求结束已经持续六日的政府停顿。市场对这个保持观望。分析师指出，投资人现在关注的不只是企业盈利，亦都包括政府是否能够尽快恢复运作，以及 AI 科技股的后续走势。另外 ，WTI 原油下跌 0.13%， 报每桶61.61美元。布伦特原油下跌 0.12%， 报每桶65.39美元。高盛将2026年12月金价预测上调到4900美元。来自路透社的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宣布，将会在10月28号就一项新规定进行表决，计划进一步收紧对中共电讯和监控企业的设备限制，防止被认定为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制造设备进入美国网络。这个是华府在科技和国安领域针对中共的最新行动。FCC 主席波兰登卡尔说，新规定将会禁止任何含有受管制名单企业零件的产品在美国销售或者入口，并授权 FCC 在必要的时候撤销既有的许可。目前名单上的中资企业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科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这些企业都被美方认定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可能构成安全风险。在今年3月， FCC 已经对多家中资企业展开调查，怀疑他们透过代理或者是第三方公司绕过禁令，持续在美国展开业务。近期 FCC 甚至着手撤销7家中资背景检测机构的认证资格，理由是它受到中共当局控制，可能影响美国电子产品安全。这些实验室原本负责为智能手机、监控摄像机和电脑等电子产品进行检测。早在今年5月， FCC 已经通过新规定，禁止这一类的实验室检测供给给美国市场使用的电子设备。自从2020年以来，美国已经陆续撤销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美国营运的许可，并要求国内电信商拆除华为和中兴的设备。美方认为这些中资企业长期协助中共监控人民、侵犯人权，甚至可能干扰美国通讯网络。这些措施显示美方已经将通讯和资讯科技领域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并持续加强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审查和防范。美国白宫正式推翻拜登政府时期对阿拉斯加安布勒公路 Ambler Road 这项项目的开发禁令，批准重启当地矿产开采计划，并支持加拿大矿业企业三元金属公司的勘探工作。根据美方的公告，美国政府将以3560万美元取得三元金属公司 10% 的股权，并同时获得额外的 7.5% 的认股权证，以加强美国对关键矿产资源的掌控。消息公布之后，三元金属公司的股价在收市之后交易之中暴涨超过 200%， 从每股 2.09 美元飙升到 6.76 美元。重新启动的安布勒公路计划预计将会建成一条大约长340公里的运输走廊，可以大幅提升和钴等战略性产业的运输和开采的效率，被视为推动美国产业和国防发展的新机会。美国内政部长伯根表示，这次入股投资主要是确保国家矿产的供应安全。另外，这些关键的资源对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产业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业界分析指出，这项项目落地将会重塑美国矿业版图，成为市场追捧的新焦点。投资人后续将会关注川普政府是否会持续加码政策支持，以及其他关键矿业的企业是否可能成为下一个受惠对象。 日本政坛和金融市场继续关注新一任的自民党总裁告叫安倍经济学复兴的高市早苗，预计将会在10月中旬出任日本首位的女首相。随着她的上任，日本央行是否会改变长期的超宽松政策，成为全球的关注焦点。彭博社报道，高市的经济顾问本田月朗这个星期表示，日本央行如果在10月加息仍然是为时过早，12月才是较合理的时机。他预测如果到时候加息一码，即是 0.25 的百分点，将会是政策正常化的开端。本田是安倍经济学的核心设计者之一，也是高市的长期顾问。高市早苗以延续安倍时期的宽松政策闻名，主张透过货币刺激和投资支持企业成长。他的胜选令到部分投资人感到意外，不过就立即带动投资的热潮。日经指数在星期一暴涨超过2000点，星期二再度走高，不过日元对美元就跌破150大关。本田指出，日元过度贬值将会令到通胀居高不下，目前亦都好难讲理想的水位是几多，不过如果超过150就太高了。市场分析指出，高市上任之后短期内不可能收紧政策，这意味着日本将会维持长期的低利率环境。交易员目前估计10月加息的几率只是剩低 25%， 较上个星期的 68% 大幅下跌。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警讯越来越明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北京八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暴跌了 11.4%， 远高于全国平均的跌幅。房价下跌、企业裁员和人工的缩减被视为导致消费信心重挫的主要原因。不过在民众普遍悲观的时候，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就连续五日发表文章打气，呼吁民众不要因为感受不好就否定经济形势。这番讲法引发外界议论，分析指出，《人民日报》连篇报道显然是为了压制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也都可能是在中国20届四中全会之前营造信心回暖的舆论气氛。根据数据，一线城市消费明显落后于二三线地区，除了北京下滑超过一成之外，上海虽然在八月短暂回升，但是前八个月整体增幅只是 3.7%， 仍然低过全国的平均。经济学家指出，大城市的高房价泡沫破裂，加上人口外流和就业压力，令到消费降级成为常态。人民日报在最新评论中仍然强调，假期旅游热潮显示流动中国活力十足，不过市场普遍认为这一类的政治式乐观很难掩盖经济能力下滑的现实。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